哎呀，我不敢当，也不配。我真的想一想，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都是圣经的道理，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卢文心底话，
欢迎收听我们心底话的一个节目。在我们中间呢，有几位跟大家呢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也用神的话语彼此的劝勉。我是唐华，在我旁边的有
卢文，
还有杨天成。
我们三个，我不敢讲老头子了，因为卢牧师很喜欢讲啊。但是呢，就是在信仰的道路上面，我们也算是走了一段日子的啊。特别的盼望更多的年轻弟兄姐妹能够在走天路的时候，得到神的救恩的时候，都愿意呢好好去读神的话语，也好好的去活出圣经的真理。所以呢，前面十一章罗马书，前面十一章保罗用这么长的篇幅来说明神为世人预备的救赎洪恩，然后呢十二章开始呢就教导我们怎么样活出一个感恩还有呢荣耀神的生命。那保罗的教导可以说是真的是很全面的啊，而且也贴近他的读者所处的社会还有他们的文化背景。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本书叫罗马书，他写给罗马的信徒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罗马的信徒是在罗马帝国武力征服而且是饱受欺压这样的环境，因此保罗在教导信徒怎么样的活出信仰的生命的时候呢，其中一样呢就是教导他们怎么样的去在他们的社会环境当中，在他们的政治环境当中活出他们的信仰。这样的教导是十分恰当的。当时罗马的帝王哥老雕在主后49年将犹太人赶逐出罗马城，那使徒保罗的爱仇敌的教导了，到现在呢很多人就觉得哎不容易接受，但是呢也是很实在的。那我们今天来看，如果我们分享你有一些看法的话，欢迎你提出来。就是第13章的第1节到第7节，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要顺服掌权者。这7节的经文都很重要的，请天成老师给我们念出来嘛。
好，第1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就给他纳粮，当得税的就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
保罗在这里用了一段的经文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在一个社会里面做老百姓的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第1节第2节就是说，最主要的原因是一切权柄是出于神的。保罗提醒信徒要顺服在上掌权的主要的原因就是，所有能够治理地上权柄的 都是在神的主权安排底下。如果我们抵抗这些权柄的话，那事实上呢，可能就是抵抗神的设立。啊，这个教导并不是容易被认同的，尤其是在历史上面有很多一些君王领袖，他们呢抵挡神，他们的不公义，他们是残暴的。但是保罗提出的理由就是权柄是由神来的，那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权柄不是神给的，那我们就比较难明白了，那一些邪恶的领袖是不是神设立的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好像是神对我们很不好了，对不对？那既然这样说，有权柄是神赋予的话，如果抗拒这些掌权的呢，就是抗拒神。那么保罗继续的解释说，掌权的是神的用人，是神的差役。当然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不是让我们盲目的去支持暴政，而是指出神在历史在社会的秩序当中他有他的安排。读但以理书也就发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信息，就是神在一个国度的兴与衰当中他是掌权的。人看不到，一方面是没有那么长命，但是当我们看见啊，无论是巴比伦啊、亚述啊、波斯啊等等啊，都在神的掌管底下。那么在这一点来讲呢，我们就相信神还在掌管呢。神在做王的时候，君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好像弄沟的水的。我们应该尊重政府，而且因为神在当中掌管，他授予那些掌权者这个权柄。如果掌权的人他们做的事情是违背神的道，在我们身上的时候，那我们有另外一个原则带领我们，就是使徒行传彼得所说的那个顺服神不顺服人，这个就是原则。但是在一般的情况底下，我们应该带着敬畏神的心来顺服权柄。卢牧师，你是有权柄的人，
哎呀，
怎么样去明白这些话呢？
我觉得呢，这段经文呢是基督徒与政府的关系。
嗯，
我们应当顺服掌权的。你说我是有权柄的人，其实我觉得呢，权柄是来自神。
嗯，
我根本不敢说我有权柄，都是神的恩典。
一个管理者也可以说是一个授权吧，对不对？
可以这样讲。所以我在这个福音电台侍奉，跟你们两位同工，哎呀，都是神的恩典。
好像杨老师也曾经当了管理者的，你觉得怎么样理解这一段的经文，或者是你上面有人管理的时候，你会有怎么样的回应？
我觉得是不容易啊，因为你理解这个管理啊，你如果比如说你容易接受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不接受这个领导者，
处处为难你。
但是我觉得这真是的确是神给他们的一个权柄啊，去管理，比如说他的管制、他的收税，那这些也是为了整个的国家嘛。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理所当然的去顺服。当然，如果是他讲的不是符合圣经真理的，我们不要去听从，但是正常的我们应该去顺服。
我觉得这个呢，就在教会历史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看法，在不同的情况底下有怎么样的回应，的确是不容易的。不过原则是在这里，理由也是在这里。但是反过来呢，第三节第四节就讲到啊，你有权柄吗？你有责任的。好，这里说掌权者是神的仆人了，这里说是神的用人嘛，是负责维持秩序的，是要惩恶扬善的。在正常的情况底下呢，我们一般人不需要惧怕政府的，只有这些犯法的人才惧怕嘛，对不对？在这里讲他们是神的用人，主要的功能就是神要一个制度里面有人负责管理的，有管理的他就有授权了，那就维持公平，有秩序的，还有维持正义的。所以我们就明白 我们怎么样的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在我们的工作里单位里面，甚至在家庭里面，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顺服的心，知道有权柄的是从神而来的。有时候不是因为人，因为人有软弱，人有偏差，我们就是为了那位赐权柄的神。所以保罗就是说要求人顺服掌权的同时呢，他也要求地上的统治者呢就顺服神权。要不是人盲目的去顺从，我们不能说哎呀君要臣死啦，臣不能不死的那种愚忠了。我们讲那个君权是在神权之下，我们说要顺从神不顺服的人呢是应当的，这个原则就我们看见了，神权是才是最大的。因此我们基督徒就因为顺服神才顺服君王。那彼得保罗在他们的环境当中都介绍这个地上的政权，但是呢对于那些无理的要求违反他们的信仰嘛，他就说不屈服这个无理的要求。第五节到第七节呢就比较容易了，就是纳税那个信徒应该顺服掌权的，不是怕刑罚，我们也应该尽上那个责任。纳税跟尊敬是社会上面基本上面的责任，就反映信徒愿意行事端正光明了。在罗马帝国的这样的环境当中，他们的政权是严苛的，也是收税啊很重的，但是保罗还是呼吁信徒保持敬虔的顺服态度。那这一段让我们看见为耶稣而活，把自己奉献自己，原来还是很实在的，面对很多挑战。我们来听一首诗歌，活着为耶稣。
活着为耶稣真平安，喜乐之江河永不干，试炼虽来临我不慌，活着为耶稣他在旁，求主助我多释放你，求主助我多赞美你，使我活在主慈爱里，永远跟随主不转移。我这位耶稣的爱心，讨我主喜乐福满意，为主生活听主名，直到我走完世路程，求主助我多侍奉你，求主助我多赞美你，使我活在主慈爱里，永远跟随主转移。我这位耶稣有盼望，将来必得见荣耀王，见主在宝座心欢喜，听主说众仆的赏赐，求主助我多侍奉你，求主助我多赞美你，使我活在主慈爱里，永远跟随主不转离。
我是杨天成，多年来与卢文牧师佩达一起查考主的话语，他的三颗心，教会心、中国心、宣教心，深深地影响着我。能够在卢文心底话这个节目当中一起侍奉，这是我的福气。让我们一起聆听老牧师从主领受的话语，一起在主里面建造基督的身体，一同为主做工。 请听卢文心底话。
我们接着下来呢，这段经文也是一个挑战。第十三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第三节的经文呢，听起来很不错，但是实践出来呢，也是不容易的。我请卢牧师给我们念这三节很重要的经文好吗？
第八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向了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
爱这个词常常出现，但是呢，保罗在这里提到一件事情，说爱常以为亏欠，就是那种欠债的心理负担很重，对不对？哇，就是说我常常欠着你那个人情，欠着你这样的债。究竟怎么样去理解这句话呢？是不是说哎呀我常对不起你啊，我常跟人家道歉呢？还是呢反过来有一个积极的行动，就是我觉得不够，我要爱多一点，我觉得可以多付出一点的话，我能不能够多走一步路，多走一里路呢？这样的一个看法。那除了彼此相爱以外，我们真的在这种欠人家的东西，我们要尽力的去偿还，这个是一个有责任的心啊。甚至呢，有时候感觉到在与人生活当中呢，你不是斤斤计较的别人怎么样对你，你总是感觉到我可以多付出一点的话，那就表示你对他的爱跟关心了。可能这里讲这个亏欠这件事情，跟前面的纳税啊、尊重啊这些义务呢，可以是一个呼应的啊。社会上的义务我们要尽的，那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也要这样的尽上我们的努力去爱。爱人就完全的律法，爱就完全的律法。这几节经文里面两次这样提的，就耶稣基督就曾经跟我们这样说了。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到十八节，请天成老师给我们念好吧。
好，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
那前面保罗就特别的就讲到犹太人，他们不是靠守律法来得到救恩，那好像给人家感觉就是他觉得律法不重要。不是，原来他是告诉我们说，原来律法里头的也是很注重的，是讲爱。记得呢，在有一段经文里面，就是有一个律法师来求问耶稣要怎么样得到永生。那这个律法师呢跟夫子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享受永生呢？耶稣就对他说了，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念的是什么呢？他就回答说，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啊，原来他诠释律法是很正面的，也对的吧。那耶稣就说，你回答的是，那就这样行了，就得到永生了。那是路加福音的记载。那保罗在这里说爱成全了律法，相信呢就离耶稣基督所说的呢就不远了，差不多是呢可以是同样的含义。保罗他引用十诫当中跟人有关系的诫命呢，就浓缩一句话，就是爱人如己了。所以爱的本质不是说哎呀我有情绪啊我爱你 啊如果你不好我就不爱你的这样的一种被动，乃是我们要实际在行动上面有善意的，有责任的。我们遵守律法最好的出发点就是因为爱神，然后律法里面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样去爱人，然后呢爱人如己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教导呢，就这样的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爱完全了律法。那保罗的教导跟耶稣基督的教导是完全一致，也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理解的，贯穿了旧约里面的律法跟新约里面的恩典，是实在是让我们有很丰富的思想学习的那个空间。最后的几节经文呢，就是十一节到第十四节呢，就教导我们叫活在光明当中。而这几节让我来念吧。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安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替代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好像呢，保罗在这里呢，叫门徒要醒过来，不要再睡觉了，不要再沉睡了，啊，因为说处的时代也是主的日子近了，不要再沉睡了，啊，如果现代的俗语就是不要再躺平了，啊，要起来了，啊，要从沉睡当中醒来。沉睡好像在这个属灵的含义这个意象里面呢，就是那种很松懈啊，很妥协了，很冷淡了。那如果我们是这样生活的话，就很难了活出一个合乎神心意的生命。那好像十二章那里提到，我们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献给神的话，如果我们还是马马虎虎随随便便的生活的话，这样就不是合乎神的心意了。保罗这里提出一个原因，你不要再沉睡了啊，因为白昼将近，这个白昼当然就指耶稣基督的再回来，就应当警醒自守。也同样的，耶稣基督讲到他再来的真理的时候，也提醒我们要警醒啊，十个童女的装备啊，我们要预备好油啊，免得新郎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预备好啊。这里讲到这个时代是黑夜，黑夜已深呢，那我们在黑夜当中要怎么样呢？他就说我们要做光明之子，我们应该呢在这个时代里面能够有生活上面的见证啊。保罗在这里列出一些的黑暗的行为，可能在当时的罗马社会上面，这些都是很普遍的事情，很普通的，大家都做了啊。罗马的荒宴、醉酒、好色、邪荡、增进、嫉妒，这些我们一听就觉得不好，但是可能周围的人都是这样做的时候，周围的人都告诉你说这个做没有问题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就跟他们水流合污呢？还是我们分别为生呢？我们怎么样在这些的混乱的时代，在黑暗黑夜已深的时代里面有一个美好的生命的见证？或许我们现在的社会也是某一方面来讲，道德观念跟以前很不一样了，啊，有一些以前觉得不好的事，现在就觉得没所谓了，啊，以前觉得我们要境界的事情了，现在就觉得大概都没有很大的问题了，模糊了，那种不是黑白的这样分明，那是一种很模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不能见证主的恩典。最后一个很重要的，或者是卢牧师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披戴主耶稣基督呢？
哇，就是你要活出基督的生命，为基督做见证，这样子就是披戴主耶稣基督，不为自己的肉体留地步。
这个披戴这个含义呢，当然我们说让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那我们生命就要改变。但是保罗用这个披戴主耶稣基督呢，也是用另外一个画面来帮助我们。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活嘛，我们为神而活嘛，我们要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嘛，要反照基督的荣美。那这个呢，就是保罗用这样的一个画面来帮助我们 怎么样的要在基督的品格、基督的心思意念这些来成为我们每天生活里面的所必须要做的。好，我们不单单要靠自己的意志来克服，我们不要犯罪，不要犯罪，不要犯罪，让圣灵管理我们，让我们有神的生命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给神的时候呢，神就会借着圣灵加给我们力量，在地上呢可以为他而活了。如果十三章呢是这么丰富的内容，我们也没办法很详细的讲的话，很简单的，在社会里面我们要尊重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在群众当中、人群当中用爱来践行律法的精神，要做得更好。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面，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啊，要披戴基督，要反照基督耶稣的荣美。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怎么样在神白白赐给我们的救恩里面，我们生命应该被改变，以至于我们能够呢活出一个荣耀神的生命。在这个世俗的社会当中，不是按自己的意思来做事，那是顺从圣灵的带领，顺从神的心意啊，照着神所喜悦的，我们用端正光明的生活来彰显福音的真理啊！但愿呢主加给我们力量，不但我们自己行，我们也教导弟兄姐妹一同的为主做见证。好了，在这里跟你说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
2025年是收获结果的一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感
谢天父给我机会，让我明白他的爱，原来他一直在默默的等待，如今我立志在他面前俯伏祭敬拜，也要让更多灵魂回归初怀。
诗篇119篇165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中作